在希伯来圣经所有书卷当中，出埃及记大概是最具有影响力的一卷。它讲述了以色列百姓被神拯救、脱离奴役压迫的故事。出埃及记中，上帝透过先知与人沟通的方式，祭司与各种献祭、安息日与逾越节庆以及割礼等古代风俗习惯，内容丰富精彩。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夏乐老师主讲的《出埃及记》。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良友圣经学院，我是夏乐老师，在这里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这一季的课程《出埃及记》。这一回我们要探讨的经文是《出埃及记》的22章21节到23章9节，主题的方向是我们的上帝所接受的纯洁无瑕的宗教，而主要的思想是说，讨神喜悦的圣洁生活应该优先考虑照顾弱势群体以及为每个人伸张正义。首先我们来看这段经文的上下文脉，要充分理解上帝赋予西奈山以色列人的圣约义务，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圣约书中的材料并不一样，它分为不同的部分，而每个部分都贡献了一些独特的东西。每个部分都很重要，但是也许没有比这个部分更重要的了，因为在这里我们看到上帝的圣洁跟怜悯还有正义的概念密切相关。这段经文构成了上帝赋予以色列人的圣约义务中的一个独特的部分。这里的陈述的表达方式跟前面的21章第2节到22章20节里面所使用的不同。我们不再有判例法来描述特定的不当行为，并随后给予适当的惩罚。这个独特的部分记录了一系列毫不妥协的道德劝诫或者是戒律。风格的变化是伴随着内容的变化，涉及到生活的三个不同领域。首先是出埃及记22章21到27节，强调必须对社会中最弱势的成员表示同情。再来是出埃及记22章28到31节，主要关注以色列人跟神的关系。再来是出埃及记的23章1到9节，涉及了确保司法系统的公正性，以创造一个公正的社会。从结构上来说，22章的20节到23章的第9节并列了三个观念，分别是怜悯、上帝、公义。有鉴于出埃及记中描述了上帝对受到不公正剥削的以色列人的同情的关怀，这种安排绝对不是巧合。这段经文的开头跟结尾的经文分别是22章的21节跟23章的9节，强调了这个更大的背景，提醒以色列人在埃及所受到的压迫。以上是关于这个大段经文的一个上下文脉的一个说明。再来我们稍微看一下历史文化背景。在上个世纪左右的时间里面，考古学家发现了各种的法律籍和许多的其他的文献文本等等，为了了解不同的古代近东文化提供了新的线索。虽然这些法律籍强调保护寡妇和孤儿的重要性，但是圣约书中对外国人的保护是独一无二的。在整个古代世界里面，居住的外国人特别容易受到剥削，以色列人在埃及的经历其实就证明了这一点。再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大段经文的难解的字义。首先我们先看到22章的21节有提到无住的一个寄居者，21节提说不可亏负寄居的，也不可欺压他，因为你们在埃及地也做过寄居的。保护外侨的命令每次在圣经中出现，所根据的理由都是纪念出埃及和以色列人未在巴勒斯坦定居之前的一个寄居的身份， 这里也可以参考《生命记》的24章17到22节。这个命令的另外一个根据是神的形象是软弱之人的一个至终的保护者。软弱的不论是整个国家还是社会中最易受人欺凌的这些人都没有分别。人道的对待寄居者，一方面是根据待客友善的一个通例，另外一方面也是了解到这个非公民的阶层如果没有特别的照顾，就有遭受到歧视或被人欺负的问题。再来我们看22章22到24节，提到无助的孤儿。经文22节提到不可苦待寡妇和孤儿，23节说若是苦待他们一点，他们向我一哀求，我总要听他们的哀声。24节，并要发烈怒，用刀杀你们，使你们的妻子为寡妇，儿女为孤儿。孤儿、外侨、寡妇是古代社会软弱无助的三个阶层，这些人很容易遭受到霸凌，所以特别得到神的关顾，不许别人压迫他们。而且这边也有咒诅压迫的人，使他们遭受到同样的厄运。当时的战乱、饥荒跟疾病很频繁，因此时常都有大量的孤儿。这些人虽然有助于整体的劳动力，如果没有人收养，就没有办法承受产业，或者是以学徒的身份学习一技之长，比如说汉摩拉比法典。再来我们看22章22到24节提到的无助的寡妇。寡妇和外侨、孤儿一样，常常都得仰赖施舍来过活，这三个阶层的人都无法自保，所以需要法律的保护。他们可以在田地、果园、葡萄园拾取麦穗和果实。神的律例让他们用受保护阶层的身份维持一己的尊严。寡妇不能够承受丈夫的遗产，她的嫁妆也已经用来供养子女，比如说汉摩拉比的法律。先夫的家庭在某一些状况下有兄终弟及的一个责任，比如说这里可以参考《生命记》的25章5到10节。那当然古代近东的赫人的法律其实也有相关的一些规定，不然的话这个寡妇就只得自己设法找工作，或者是谋求再嫁了。这里当然也可以参考《路德记》。下面22章22到24节也有提到无助阶层应该得到的待遇。古代近东的乌尔纳木法典和汉摩拉比法典的引言有清楚地表示到，作为睿智的统治者的君王必须以保护穷人、寡妇、孤儿作为己任。同样在埃及的一个文献叫善变的农妇的故事里面，原告一开始就称审判官是孤儿的父、寡妇的夫。那好几个律例分别来自不同的一些中亚述法律，也都保护寡妇有再嫁的权利，并且供养丈夫被囚而假定死亡的女子。因此呢，无助的这些阶层在古代近东到处都可以得到供应，只有寄居者是圣经以外没有特别提到的。这不是说别处没有待客友善的通例，而是说这一等人在圣经之中跟出埃及记的这个独特经历可能有一些别的关联。再来我们看22章25节提到收取利息。经文是这样说，我民中有贫穷人与你同住，你若借钱给他，不可如放债的向他取利。对于贷款时收取利息的限制是根据两个明显的原则。第一个原则是乡村社会的农民必须互相依赖才能够生存，而第二个是利息是城市商贾的现象，农民有时不得不和他们买卖，却不关心乡村社会的需要。这里可以参考何西阿书的12章7到8节。我们来看一下何西阿书的12章7到8节。 以法莲是商人，手里有诡诈的天平，爱行欺骗。以法莲说，我果然成了富足，得了财宝，我所劳碌得来的，人必不见有什么不义，可算为罪的。因此呢，为了维持以色列人人平等，以及避免乡下人和城市人关系恶化，向以色列人收取利息宣布为非法行为。唯有向非以色列人贷款才能够收取利息。这个律法有别于其他地方较为常见的商业惯例，比如说古代近东的埃什努纳法典跟汉谟拉比法典，他们里头都有系统化的列出贷款的时候可以收取的利息，跟我们这一段其实是相对的。再来我们看22章25节也有提到的贷款的惯例。古代的农人、工匠、商贾和现代人一样，都要向放债人借钱作为新的一年的庄稼，或者是工厂扩张，或者是投机买卖的资金。一切都是有息的贷款。法典所反映的如果是社群的标准，那么律例也是法定的。古代近东的埃什努纳法典提供了专门的细节，详述说要用大麦或银子交付利息的兑换率。那田地的出产也可以用作贷款的抵押，发生天灾的时候也可以免付利息，而这两项都是汉谟拉比有相关的规定。为了避免欺诈，债主索取债务的时候不得到田地或果园收成作物来还债，收割的必须是田地的主人，这样才能保证所付的是正确的金额。汉谟拉比法典也提到利率是不得超过 20% 的。再来我们看22章26到27节提到外衣作为抵押。我们来看出埃及记的经文怎么说，你急或拿邻舍的衣服做当头，必在日落以先归还他，因他只有这一件当盖头，是他盖身的衣服，若是没有，他拿什么睡觉呢？他哀求我，我就应允，因为我是有恩惠的。按日复兴的散工常拿外衣作为工作一整天的抵押，除了腰部以外，外衣往往是他们的唯一的衣物。律法因此规定外衣必须在日暮之时归还，免得他们晚间没有办法来抵御寒冷。外衣如果不归还，他们可能就要放弃自由之身，自卖为奴。有考古学家曾经挖掘到主前7世纪末的希伯来文的铭刻，记载了一个农工的一个申诉，说他的外衣被人无理的夺取，因而他请求法庭把权利、自由身份跟外衣都归还给他。下面我们看22章28节提到了毁谤神或官长，经文是这样说的，不可毁谤神，也不可毁谤你百姓的官长。这一节的希伯来文的原文可以译作神，也可以译作审判官，两者都不容忽视或轻慢。审判官跟官长我们说王国时代以前的酋长是由长老推选的，而且是经过神认可了。这样子的我们把它叫官长的话，那审判官跟官长我们都必须敬重，不这样做就是对长老和神选择统治者的权柄表示怀疑，是可以判死罪的。亵渎就是拒绝神的临在和全能，这个也是死罪。下面我们看22章29节提到了五谷的奉献，经文说你要从你庄稼中的谷和酒榨中滴出来的酒拿来献上，不可迟延。你要将头生的儿子归给我。这个是29节的经文，提到献头生的为祭。当时的普遍信念是说，如果要保证丰饶，头生的牲畜和每一家的长子都必须要献为祭物。那以色列的信仰是禁止杀人献祭的，所以会奉上牲口代替婴孩，并且以利未人取代长子献身侍奉这件事情。再来我们看22章30节第8天，30节的经文说， 你牛羊投生的也要这样，七天当跟着母，第八天要归给我。他提到第八天，这里就是说要牲口出生八天之后才能从母亲身边取来献祭的规定。这可能是基于下面几个理由。第一个理由可能是跟儿子在第八日受割礼对应，第二个是可能是人道对待牲口的一个表示，第三个可能是试图使献祭跟七日的创世循环相协调。
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只管站住，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耶和华神护卫属于他的人，唯有他是我们的山寨、磐石以及坚固保障。请继续收听由夏乐老师主讲的《出埃及记》。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良友圣经学院，我是夏乐老师，在这里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这一季的课程《出埃及记》。接下来我们看22章的31节，提到了死畜的肉。死畜的肉在经文里头是这样说，他说，你们要在我面前为圣洁的人，因此田间被野兽撕裂牲畜的肉你们不可吃，要丢给狗吃。所以这边提到死畜的肉呢，是指以色列人呢，他是禁戒去吃可能会使他们在礼仪上不洁的肉，作为他们分别出来做神指明的一个标记。由于被其他野兽所咬死的动物的肉可能曾经跟不洁的猛兽接触过，又没有办法肯定血是否已经流干净，所以是被禁止食用的。再来我们看22章31节，刚刚也提到了狗，成群的野狗呢，素来都有好食腐肉的这种名称，经常呢在街道和城乡郊外的垃圾堆当中去觅食。所以当以色列人奚落敌人或起事的时候，往往都会提到被视为不洁的狗。再来我们看23章1-9节，提到了维持司法公正的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官僚若是腐败，那任何司法系统都会发生冤屈的事情。为了求维持司法程序的公正，这个段落的经文1-9节就劝诫审判官要公平对待所有的人，不要屈枉正直，不收受贿赂，警告见证人不可以做假见证，以致无辜的人被判有罪。而且这里也提醒全体的以色列人，他们有责任帮邻舍，并且以殷勤公正来对待外侨。这样一来，每个人都可以放心的对审判官说话，自己知道并能够得到公平的一个审讯，而人人也都能够安然的知道自己的性命财产是关乎所有公民的事。下面我们刚刚看的23章1-9节、里头也有提到古代近东无助的穷人的这样的一个制度。由于古代近东大部分的文化都有社会阶层，穷人不是时常都能够得到跟有才有势的人平等的待遇的。古代近东的汉摩拉比法典，这个汉摩拉比王，他虽然说自己是为当地带来公正，保护弱者，他是虔诚敬畏神的君王，但是在法典和智慧文学的字里行间，却有足够的证据显示事实并不是这样子的，不尽如理想。古代近东里头的这个埃及的有一个文献叫阿蒙涅莫普的教训，他也劝诫人不可以向穷人偷窃，也不可以欺骗残废人或者是侵占寡妇的田地。那也有一份文献是善变的农夫的故事里面的一个演说呢，在提醒法官说，做孤儿的父要做寡妇的夫是他的责任。再来我们看出埃及记23章第8节，特别讲到了古代的贿赂，经文是这样， 不可受贿赂，因为贿赂能叫明眼人变瞎了，又能颠倒义人的话。贿赂这个词呢，包括了政府官员和审判官一切循非合法途径获得的收入。它通常在法律诉讼的时候发生，用意是在影响判决。古文明一致明文谴责这种行径，因为贿赂能够颠倒是非。对于擅改已经封缄的判决的这些受到贿赂的法官，古代的汉谟拉比法典呢，就明文剥夺他的职位。而汉谟拉比的王室的书函也曾经提到过，曾经处罚一个收受贿赂的官员。贿赂是圣经律法所禁止的，先知也谴责贿赂审判官的行为。以上是关于我们这一大段经文的一个难解字义。接下来我们要看的是经文段落的诠释。22章21节提到不可虐待或压迫外邦人，在不受剥削的名单里面优先考虑外籍或移民工人跟居民。希伯来文的词语 gair 表示来自不同的地方跟文化，在不同国家居住的人。在创世纪里面，亚伯拉罕是迦南地的一个寄居者，他离开了美索不达米亚北部的家人和家园。尽管以色列人在埃及生活了几个世纪，但是他们还是一样被视为是外国人。因此呢，就如出埃及记前面几章所揭示的那样，他们很容易受到剥削和压迫。根据他们自己的经验，以色列人不可以压迫外邦居民。23章9节呢，重复的这项指示还强化了这一点。我们稍微看一下23章9节怎么说。第9节说，不可欺压寄居的，因为你们在埃及地做过寄居的，知道寄居的心。下面我们来看22章的22到24节，提到不可占寡妇孤儿的便宜。跟外国的居民一样，寡妇和失去父亲的孩子很容易陷入困境。路德记中的拿尔米的故事就很好的说明了古代寡妇的一个困境。下面22章25到27节提到，如果你借钱给有需要的人。尽管第25条经常被解释为普遍禁止有息贷款，但是这条禁令呢，可能仅限于向穷人收取利息，因为穷人因为贫困而被迫向他人借款。那第26到27节呢，显然是对穷人的一个关注，因为借款人只有一件外衣啊，可以在晚上取暖。那上帝要求以色列人要表现出同情心，来照顾贫穷和不幸的人，所以外衣必须还他们，不能够直接把它拿走。下面我们看22章的28节，提到不可亵渎神。这里翻译为亵渎的希伯来文动词呢，不只是表示对上帝的一个口头的咒骂，它还涵盖了比如说无视神、羞辱神或者是蔑视神的这些行为。它是20章12节中翻译为荣誉的这个动词的反义词。再来我们看22章29到30节，提到了不可吝惜供物，要将投生的给我。以色列人要表现出对上帝的尊重，就必须对他很慷慨。提到长子让人想起了逾越节，当时神从死亡中拯救了所有的长子，并且要求以色列人要将长子献给神。这里可以回去看出埃及记的13章11到16节。再来我们看22章的31节，提到了你们要做我的圣民，所以不要吃被野兽撕裂的肉。圣约的核心是神希望以色列人成为圣洁的国家。那利未记里面列出了更多这方面的要求，其中给出了有关洁净跟不洁净食物的特殊说明，这里可以参看利未记的第11章。那禁止食用被掠食者杀死的动物的肉的这个背后，也就是这样的观念，也就是说圣洁跟生命有关，不洁跟死亡有关。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肉在仪式上是不洁净的，当然不能食用。再来我们看23章的第一节，这边提到不可散布虚假的消息。这里 经文是说不可随火布散谣言，不可与恶人联手妄作见证。这个目标是在确保公平公正的法律制度的一系列戒律中的第一条。在古代以色列呢，没有专业的律师或法官，当地的长老通常会监督诉讼。为了实现公正的解决，证人的诚实至关重要。在我们看23章的2到3节提到不要随波逐流，这里翻译为人群的希伯来文的单字也可以翻译成多数或者是强大。证人必须说实话，不得受到社会压力或强大游说团体的不当影响。作证的时候，证人必须完全公正，不得出于同情穷人或者是偏袒穷人。再来，23章的4到5节提到，如果你遇见敌人的牛或驴了，经文是说如果遇见你仇敌的牛或驴失迷了路，总要牵回来交给他。若看见恨你人的驴压卧在众驼之下，不可走开，务要和驴主一同抬开众驼。尽管第四到五节似乎破坏了跟正义相关的道德戒律的集合，但是他们很好的强调了公正性的问题。以色列人要帮助那些他们可能视为敌人的人，旧约在这里肯定了爱敌人的这个观念。再来我们看23章的6到7节提到了不要在诉讼中不为你的穷人伸张正义。不公正的主题呢，继续要求着那些穷人，因此不太可能在社会中产生影响力。而这样的情况呢，不应该在法律程序当中受到歧视。经文6到7节是说，不可在穷人争讼的事上屈枉正直，当远离虚假的事，不可杀无辜和有义的人，因我必不以恶人为义。再来我们看23章8节提到的不可贿赂。第8节的经文是这样说，不可受贿赂，因为贿赂能叫明眼人变瞎了，又能颠倒义人的话。翻译为贿赂的希伯来文的词语可以指普通的礼物，不一定是为了购买恩惠而秘密赠送的礼物。任何人都不得接受任何可能影响他们作为证人或者是法官角色的礼物。这边贯穿第23章的1到8节，可以看出人们强烈关注确保司法程序不用任何的方式受到腐败。再来我们看23章的9节提到我们刚念过的不可欺压寄居的，因为你们在埃及地做过寄居的，知道寄居的心。这里提的就是不可欺压外邦人的这件事。虽然呢，这节经文跟22章的21节相呼应，我们来看一下22章的21节怎么讲。21节说呢，不可亏负寄居的，也不可欺压他，因为你们在埃及地也做过寄居的。这是22章的21节，很明显的跟这边的23章9节确实是相呼应。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他可能特别指的是法律纠纷中到底要如何对待外国人的问题。我们今天的课先上到这里，我是夏乐老师，愿神透过今天的课程祝福您学习更多圣经的真理。我们下一回再继续聆听考察出埃及记。